很期待这个过年，但是呢慢慢慢慢呢就发现说我们每一年会有很多新的计划，会有很多新的想法，这每一年到了新年的时候也是我们重新在起步的时候。有时候某一些年会让我们过得很觉得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一年我们真的照着我们所说的去完成了，照着我们的目标去前进了，照着我们所向往的去成长了。但是有某一些时候呢，我们又会觉得蛮失落的，因为我们觉得说在新的一年当中，可能我们并没有照着我们所期望的能够有足够的成长，能够有足够的变化，也能够有足够的这一个足够多的这一个收获。但是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新奇感确确实实是会越来越少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像朱迪说的一样，这是一年当中一次可以提醒自己，一个提醒自己光阴流逝的一个机会啊。每一年在过去，你的年龄的数字在不断的增长，然后孩子在不断的长大，你就一转眼就发现说，他们从读幼稚园到读小学、读初中、读大学，有男朋友、有女朋友、结婚、生孩子。人生有时候不过是转眼之间啊，所以过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提醒我们光阴是非常快会流逝的。那另外也是提醒我们说，这是一个重新在起步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能够总结一下过去，也能够去更好的去展望一些未来。但是呢，不能够只单单停留在展望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个追求，有更多的寻求。所以每一年到新年的时候，都是很好的一个新的励志的机会，新的向往的机会，新的起步的一个机会。那今天我们是借着这一个机会，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对于新的一些概念。那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新的时候，讲到新的这个概念的时候，80%是留在，是关注在非物质的事情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如果你去在圣经里面做一个检索，说在圣经里面讲到新的东西，跟心有关系的这个连接这个词，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圣经里面在讲到心的时候，它的焦点并不在心的东西上，或者心的物品上，或者说某一个新买的器具上面，它很少很少会提到这一点的。圣经里面在讲到物品的时候，或者在讲到这个属乎物质的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更关键的词，叫做旧。有一句很有名的一句圣经说，天地都要像衣服一样渐渐变旧了啊！这是圣经里面在讲到这天地万物的时候，圣经里面给他一个词说，这个天地万物都像一件衣服一样要渐渐变旧了啊，这个是很物理学的一个概念，对吧？你这个物质存在，它不可能会越变越新，它是会慢慢，一定是会慢慢衰退，一定是慢慢衰减，一定会慢慢变旧的，啊，所以他在讲到所有关于物质东西的时候，都会讲到说它会变旧，它会变损坏，它会变没有了。但在讲到新的这个词的时候，它80%是跟某一件非物质的东西连在一起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讲到说一个新的人，他并没有说这个新的人我给了这个人一件新的衣服，或者我给了他一个新的这个装饰，或者说我给了他某一样新的东西。他说这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新造的 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在旧约圣经里面，甚至讲到说，我要赐给他们一颗新的心，挪去他们那一颗石头的心，赐给他们一颗新的心啊！我想这样的词语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可能会用到的。我们怎么样去送礼物，我们怎么样去祝福，我们怎么样去祝愿别人，我们没办法去祝愿别人说，哎，我让你成为一个新的人，或者说我给你一颗新的心，这些是我们所做不到的一件事情。当然圣经里面在讲到心的时候，是讲到某一些完全崭新的东西，而且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心，它是一个在心灵层面，在一个灵性层面的一种心。那我们要讲第一个是重新得力，在以赛亚书第40章第29节到31节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呢，人在这世界上是会疲乏的，是会困倦的，是会软弱的。所以他在29节的时候讲说，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对于疲乏跟困倦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解。我觉得人在身体上的疲乏比较容易是可以缓解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讲说，哎呀，我心里觉得很累。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有无数心里觉得累的人，可能我们也是当中的一部分。你可以看到很多衣着很光鲜的人，有着非常稳定的工作，有着非常这个让人满意的这个社会地位，有着看似非常美满的家庭的人。我们就发现说，这个世界如果从物质层面上来说，那我们毋庸置疑，这个世界的物质在不断的累积，在不断的成长，在不断的让人过越来越好的这个生活。可是随着这条曲线上去，就物质的曲线上去，我们也发现有另外一条曲线也同样的上去，那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快乐的人并没有因着物质的增长而降低，同样这个世界上不快乐的人因着物质的增长也在不断的这个增加。所以在近20年，在这个物质，在这个经济高度发展的近20年，这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曲线出现，这个曲线叫做忧郁症的这个曲线。所谓的忧郁症是说，他的内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让他觉得不能够满足，是他不能够快乐，是他内心里面会让有一个结的。有一些是心理上的问题，有一些是生理上的这个问题。那但是呢，忧郁这个词本身就是表明说，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所没有办法靠着现在身边所有的东西能够去填满的。耶稣曾经对世界上所有的人有一个邀请，他说，你们想你们口渴的，你们都可以来，我必使你们得享满足。你们我腹中要流出活水的这个江河来，我要让你们从我身上得到这个满足。今天很多教会可能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理解，说有很多人心里面有什么向往，或者说有什么这个需要满足的地方，那可能我们会告诉他说，打一个比方，今天如果有一个基督徒的父亲来到牧师面前说，我心里面有不满足的地方，因为我的孩子对我不够尊重，所以这个孩子对我不够尊重就造成我很大的这个困扰， 那所以我就会心情就会心情就会不愉快。那可能很多牧师会告他说，哎呀没有关系，你要学会这个忍耐，孩子不尊重就不尊重你算了，至少上帝尊重你就好了，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说法。但是你要知道说，倘若这个内心里面这个满足，这个被人尊重的基本的要求是没有得到满足的话，他内心里面是有一个空处的，是有一个缺乏的地方，是有一个会让他生命觉得干渴的这个地方。他这个干渴如果得不到这个满足，他的生活是会变糟糕的，也是会慢慢会扭曲掉的。所以我们就发现现在这个物质在不断增加的这个同时，我们的内心里面很多人活得非常的累，活得非常的辛苦，赚的钱一年比一年多，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住的房子一年比一年大，但是内心里面的满足，内心里面的疲乏感却永远没有办法随着这些东西的增长而消除。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你不要觉得说我靠着体力我就能够胜得过，因为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少年人也要疲乏也要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圣经说，他说当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满足。换句话来说，上帝告诉人们一个从他那里而来的一个信息，他说人的生命里面除了物质的需要，除了感情的需要，还需要更多灵性上的这个需要，心灵层面的这个需要，或者信仰层面的这个需要。那这个需要是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力量，也是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力量的，使你在疲乏的时候可以有额外的力量，可以使你在困倦的时候有额外的能力，可以使你在孤独无助的时候能够有更大的信心，有更大的盼望，能够去胜过目前这样的一个环境。我相信这是许许多多在信仰里面的人，许许多多基督徒在自己人生当中的真实的一个经历，那就是他发现说信仰能够让他们得着在其他地方所得不着的能力，在其他地方所得不着的力量，在其他地方所得不着的盼望与信念。那我们前段时间那一部电影就讲到说，那一个教会的这个教友内心里面有这样一个信念，说我上了战场，但是我不愿意作为一个杀人的人。我们不姑且不论说这个信念到底如何，我们只是说他能够有那么强的这个能力去面对这个环境对他所有的挤压压迫反对，是因为他内心里面有一种从信仰里面而来的力量，这个力量能够使他有能力每天睁开眼睛的时候可以去面对如此恶劣的一个环境，面对如此难看的那些身边的人的这个面部表情，能够坦然去面对你明明知道摆在自己面前艰难的这个路程跟选择。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信仰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奢侈品，信仰其实是每一个人的必需品。很多人认为说信仰是我需要的时候才会在我生命里面发挥作用，不是，信仰其实可以在你生命里面每一天每一件微小的事情上发挥它莫大的这个作用。如果你今天觉得心里面有疲乏有困倦，你觉得心里面有一个空处是没有办法可以让你现在身边任何事物可以去填满的，你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对上帝说，上帝，我渴望得到帮助，恳求你能够帮助我，恳求你能够让我明白我应该去做怎么样的一个追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我们今天不能够完全展开来讲，但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倘若今天你内心里面觉得有困倦，觉得有疲乏，觉得生活毫无活力，觉得人生似乎完全失去方向，没有盼望，那你觉得说自己好像是一个机械性的在那里前进，在那里运转，回到神的面前 去看看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有怎样的带领，有怎么样的要求，有怎么样的启示，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值得自己去纪念，而不是每过一天就觉得啊，好像好又挨过一天，又过了一天，这一天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就好像是一张一张纸在不断的这个复印。上帝不要我们过这样的日子，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重新再寻回到那一个激情，那一个动力，那一个可以让人生每一天都过得精彩的最必要的那一种力量。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可以重新寻回这种力量，那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倘若你人生每一天都活在我很累，我心很累，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快乐，那并不是一种好的一种状态。不管你住多好的房子，不管你开多好的车子，不管你赚多少的钱，你的人生其实没有力量，也没有真正的幸福跟喜乐在你的人生当中。所以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能够让自己重新得力。我相信如果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们可以重新寻回到自己人生应该去做的事情，去奔跑的方向的时候，那忧郁那两个字应该也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心理的问题其实是需要心灵的药来去解决的。那并不是我们去把这个事情cover 住，或者说不要把它爆发出来。上帝希望我们回到他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接到那一个活水的源泉里面，在他里面得享真正的满足。第二，心意更新。以西结书第36章第26到27节说，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是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应许，说我必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那在罗马书第12章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我们在看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可能不是太了解这个理解这个效法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因为这个词我们不太用了。换另外的一个翻译，可能大家一听就能够更清楚更明白。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说不要向这个世界看齐。什么叫做不要向这个世界看齐？我们说我们在练这个队列的时候，说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就是说你要有一条线你也有一条线，你要站在这条线上，跟他们站在同样的一条线上，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基督徒人生当中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论点。第一种论点是认为说基督徒应该跟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要远远的，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接触。所以你经常可以看到说有一部分基督徒说，那我们呢，我就不要有其他的非教会里的朋友，我的朋友都是教会里的，这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种说法，我的朋友都是在教会里的，换句话来说，我的整个社交的这个圈子是很纯洁的，我都是这个教会里的这个弟兄姐妹，除了这群人之外，我不跟他们这个有太多的这个接触跟太多的这个来往，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那就觉得说我们应该是这个我们应该是跟世人要尽量打成一片。那他们怎么样，我们也要这个怎么样。那也会引用一段圣经说，我们在什么人当中就做什么人，这是很多人会引用的一句话。 但我们要知道说那句话是一个背景，它并不代表说你要在这个人当中你要变成跟他一样的人，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你在这群人当中你要让这群人变成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这是你进到人群当中应该有的这个目的。你不是说我在这群人当中我就做这个做这群人。所以呢也有这个负面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说有些人说哦，今天哪里罪恶最多呢？啊，我就觉得说美国最大最罪恶的这城市可能就是拉斯维加斯啊，所以我去拉斯维加斯啊，我要去传福音，结果传没几年呢，自己传成一个赌徒啊。那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他觉得说我要在什么人当中我要做什么人，但他并不知道说自己的抗诱惑能力其实并没有自己所想的那么强啊。可是他要在那个人群当中去跟他们过一样的这个生活，要成为一样的这个人，而又没有自己的足够的抗诱惑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跟这个世界要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怎么样的一个不一样，怎么样的一个标准。耶稣其实说得很清楚，耶稣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句话很简单，但这句话有两个基本的要素。第一，耶稣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你们并不是不是世上的，你们并不是脱离这个人群，你们就在这个人群当中。但是呢，当你们在这个人群当中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你们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是什么？我是光，我是盐。你要有这样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耶稣也说，他说盐是怎么用，什么用？他说盐要去调节这个味道。盐如果没有味道了，盐如果没有这个咸味了，耶稣说那个盐就跟其他的这个什么沙子石子是一样的，一样的东西，你被丢在地上铺路就好了。盐之所以会特别，是因为它能够发挥这个作用。同样的，光什么作用？光能够照亮黑暗。那倘若这个光进到黑暗里面是点不起来的，那能叫做光吗？那也就不能够叫做是光了。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第一，你要知道你们要在世上生活，你们是活在人群当中，但是第二，你们要知道说你们的生活标准、价值判断、你们的对于事物对错的取舍是不一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圣经很清楚说，你们不能够跟这个世界的标准看齐。如果你们的标准是这个世界的标准，很多时候会很糟糕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变。说句实在话，我们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一个世界里面，你不要说这个其他的自然界的瞬息万变，我们哪怕是这个政策层面的、这个政治层面的、法律层面的，我们也活在一个千变万化的一个世界里面。那今天是对的，明天可能是错的；今天是错的，明天可能是对的；今天受保护的，明天是受打击；今天受打击的，明天受保护啊，今天被人所不耻的行为，明天可能就是可以站在大庭广众之下，可以觉得自己风光无比的这个行为。我们这种事情我们屡见不鲜了，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旁边啊，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去观察一下这个世界，你去看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在历史上这些变化，你会觉得说，很多时候现实比小说还要来得更加的荒诞，还要来得更加的不可思议的。倘若你要写一本小说写出来，人家会觉得说，哎，这个不 make sense。但是很多很荒诞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要去向这个世界看齐，那我们就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应该持守怎么样的原则、持守怎么样的底线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 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比你了解这世界的标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件事情是不会变的，那个标准是不会变的。这个世界的标准会变，那个标准不会变。所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保罗说，你如果要跟着这个世界起起伏伏、涨涨落落，你永远不知道哪里会是尽头，你永远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对的，到底什么是错的。很简单，你回到圣经里面来，回到真理里面来。因为上帝说，他说我是永不改变的，天地都改变，我永不改变，从亘古到永远我是神，我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所以不要向这个世界看齐，反过来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谁看齐呢？要向上帝的标准看齐，要明白上帝的心意里面什么是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比你去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标准要来的简单的多。罗大佑，台湾的歌手，我很喜欢这，我觉得写歌的人其实就是诗人，他写很多东西是跟那个时代有关系的，我不太喜欢只是谈情说爱的这个歌，我觉得喜欢比较有一些意思的一些歌，能够写民生百态的一些歌。那有一首歌词说，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但不是我不明白，是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我还没有明白过来，这世界已经什么，已经又变了一个模样。人要跟潮流或者怎么样，永远都是很被动的一件事情。倘若你有一个原则，你有一个真理是可以一辈子去持守的，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倘若一个人一生当中都从来不能够确定到底哪一件事情是我要去拼了生命去维护的，其实是蛮悲惨的一件事情。大家好好想想我这句话，倘若你一生当中没有某一个信念是可以是你愿意用你的生命去干抗争的，其实并不见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反而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因为你除了自己身边这些东西之外，你没有某样东西是你可以去奋斗，是可以去拼搏的。第三，只有一个盼望，新天新地。很多人说啊，这个盼望新天新地，这个是很遥远的这个事情哈，这个是我们 far far away， 我们在我离还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概念。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节讲到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我对这句话其实想了很长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在平常查经的时候有讨论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他重生得救，在他这个进到天国之后，他会不会有以往的记忆？我自己的观念认为说，我们是有以往的这个记忆的。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认识 YC， 我认识 Jin， 我认识 Hao， 我认识这个魏一大哥，我一定会有这样的记忆的。因为倘若这样的记忆都没有了，那我凭什么来向上帝感恩呢？对不对？我怎么知道说我是一个蒙拯救的一个人？所以我确信，以我自己的观念来看，我确信说，我们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是有这个记忆的，是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的，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被上帝所拯救的。可是在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节里面，我看到一句话说，他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这个不再被纪念， 你可以说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原因，不再被追想是你自己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不要再去想以往的事情。我就想说，为什么你不再去想以往的这个事情呢？我突然想到，人会在什么时候会比较喜欢想过去的？你老的时候会想过去，为什么老的时候想过去？想我曾经年轻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想过去，想我曾经开心的时候。所以他们说这个年轻人跟年长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这不是从这个年龄上来分的。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回忆过去的，那一个时候就是你开始什么，就开始老的时候。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回忆过去，那你 OK， 你永远都是年轻的。我觉得这句话有道理的。小孩子从来不想过去的。你问我还儿子说你回不回忆过去，他有什么过去好回忆？他说我要等5岁，我要这个长大，我要这个上学，我要怎么样，我要明年圣诞节，圣诞节刚过要明年圣诞节，因为等着明年的礼物啊。生日刚过说我要等明年过生日，我马上就期望可以过生日。他从来不回忆过去的，他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未来。人到了一个年纪呢，未来没有什么好盼的你也觉得说这个东西未来没有什么大的这个期盼的时候，你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回忆过去。所以呢，圣经里面我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就豁然开朗，我就说那一个新天新地美好到一个地步，你在那一个里面你根本不会去想过去，你也根本不会去想说哎呀我当时我住在Fremont的时候多开心啊，或者说我曾经去这 Coyote Hill 这个爬山多开心啊。你不会。为什么？因为那一个地方是比现在的要好的多的，是没有办法来相提并论的。所以上帝说我给你们那一个新天新地，你们在那里的时候会让你们根本不愿意去追想过去的这个时光，因为没有什么非常美好的事情是可以让你可以去这个追想的。同样在彼得后书里面圣经说，他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寓居在其间。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在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话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涉及到说我们生命的这个终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盼望，是你必须要有，也必须要去建立，也一定会成为你生命里面的这个祝福的。这个盼望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现在这种生命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生命，上帝的祝福不单单是在这个生命，上帝要给我们的是远远好过，远远美过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上帝说我要给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上帝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爱上帝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这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上帝告诉他们说，我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要拯救你们，要赐福给你们，但是我给你们的福分不是让你们的工作，不仅仅是让你们的工作好一点，生活顺利一点是让你们这个过得更舒服一点，孩子更听话一点，这个物质生活更丰富一点。耶稣说不是，这个我不是我最重要要给你们的，我要给你们的是什么？是那个永远的生命，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我要给你们的是永生，我来不是为了要给你们今生 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享受一点。就是说，那个不是我来拯救你们，不是我把这个身体挂在十字架上的目的，我来的目的是要叫你们有那个永远的那个生命，要有那个在新天新地里的盼望。倘若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新天新地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觉得非常珍惜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应许，也提醒我们说，我们活在一个注定会像衣服变旧的一个世界里面。那并不，这个并不是上帝所要赐给我们永远的这个家乡，神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新天新地，是一个在他里面美好的永恒的居所，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他里面好好享受的，可以享受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愿意去追想，我们不会去追想，我们也不会想到去追想我们以往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时光。所以希望呢，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有新的盼望，能够有新的追求，能够有新的标准，能够有新的立场，能够有新的原则，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靠着主，能够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如同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让他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也藏在他的里面。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 好，我们来唱善会诗，岂在生命之道。